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是继续要讲第七印，所以我们要从第八章开始。我们在整个启示录的结构里面呢，我们提到说在七印揭开的时候，第一印到第六印是连续的，第六印到第七印当中呢有一个剧终的时间，剧终时间是在第七章，那么到第八章呢就是第七印开始的时候了。我们知道第七印本身呢是没有东西，但是七印呢却带进了七个号。在这个七号开始要吹响的时候呢，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给这个七号的审判呢有一个序言。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呢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在这段简单的介绍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七印呢就带出七个号，而且看到呢，在这个七支号给七位天使让他吹之前呢，站在祭坛旁边的一个天使，他拿着金香炉。这个金香炉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它就是代表圣徒的祈祷。可是在这里啊，这个金香炉呢，它却装的是从祭坛里面拿出来的火。我们知道祭坛呢是代表神的审判，那么香坛呢是代表圣徒的祈祷，那么金香炉呢本来是要盛香坛里面的香啊，但是现在金香炉盛的却是祭坛上的火来倒在地上，所以这边的审判呢跟圣徒的祷告呢有关系。好像让我们看到的呢是神在这里审判地上呢，他的审判的基础呢是圣徒的祷告，神就因着圣徒的冤屈呢，他对这个地上施行审判。似乎跟前面的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也就是第五印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坛下面呢有很多的灵魂在那边向神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神因着他们的祈求呢，神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来审判地上的人。我们知道这些审判是很重的，表示说呢这些圣徒所受到的冤屈呢也是很大的。那圣徒所受到的冤屈也是很大的，就表示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呢是非常的厉害。我最近在看到这个苏丹的介绍的时候，苏丹它分作两个地方，它南边呢主要是非洲人，他们信仰非洲的土著的宗教，还有一部分呢是信仰基督教。那么苏丹的北部呢是阿拉伯人构成的这个回教徒，他们是掌权者。那在他们中间的地方呢，发现了蕴藏量非常丰富的石油，这个石油的地方呢主要是比较靠近南部的，这个石油差不多有美国的阿拉斯加蕴藏石油量的一半的左右。因此北部的回教徒呢，他们就用尽各种方法呢要把这些南部的人呢减少，或把南部的人赶走，为的是能够得到这很多丰富的石油。他几个内战下来，死的人大部分是南方的人，甚至北方的政府鼓励奴隶贩子把这些南方的基督徒抓起来卖走作为奴隶，这个是一个很凄惨的情形。那这些东西非常的普遍，那在这个世界呢，即使在现在20世纪21世纪的时候，为主殉道的人相当的多。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会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世界可以对神的百姓越来越有敌意，越来越逼迫，但是呢神他自己的公义啊 就让他必须对这个世界的这些罪恶，这些很残酷的事情，神就必须要审判他们。第八章给我们看到的序言呢，就是说在神公义的基础上面，在圣徒的祷告里面呢，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七之号呢，就赐给了天使。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有袍子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一号呢，袍子掺着血呢，让我们想到的是神降在埃及的十个灾害里面的第七个灾。第七个灾是袍子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在埃及的时候呢，是神借着这个灾呢，要让奴隶以色列人的埃及啊，放神的子民走。那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是神借着这个灾呢，要让他的子民呢，从逼迫他的这个世界的政权里面呢，被释放出来。那么第二位天使吹号呢，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海中的水变成血，让我们回想到埃及里面的第一灾。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有大星呢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淡水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重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呢，阴沉就是很苦的意思，非常的苦，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然后呢，在第十二节呢，就是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呢，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呢，连黑夜也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知道黑夜有月亮、有星辰的光，那这个黑夜呢，也是三分之一呢没有光了。这个其实跟神降在埃及的十灾当中的第九灾很相像，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呢，似乎是神呢对这个逼迫他的子民的这个世界啊的一个宣告，要让他们释放他的子民能够得到自由。那剩下呢，还有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这个三号还没有吹的时候呢，在第八章的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里有三个祸灾是对住在地上的民来讲的。你看看前面的这个四个号呢，它主要击打的对象呢都是自然界，是青草植物，是海，是淡水，是天上的星象。但是呢，后面的这三个号啊，就是第五号跟第六号，还有呢，第七号事实上是代表有七个碗。那你就会发现第五号、第六号跟七个碗呢，它的审判的对象呢，就直接审判到地上所住的民身上了。所以他说祸灾祸灾祸灾，好像每一个号呢就有一个祸在那里，这三个灾呢就要直接临到住在地上的民。所以第九章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第五号，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星呢，就是代表一个天使了。我们知道天使很多时候是用天上的星来代称，他可能就是用一个星的形状从天上降落到地上，实际上就是一个天使。然后呢，他就拿着钥匙呢，打开了这个无底坑。那我们知道这个无底坑呢，就是特别不好的天使呢，神暂时拘禁他们的地方。天使犯罪以后呢，神已经定了他们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呢，就是要把他们呢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撒旦，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就是说，不信的人啊，还有魔鬼啊，还有这些坏的天使呢，最后就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痛苦。这里呢，就是提到神已经判决了他们最后要去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判决现在还没有执行，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么 这些堕落的天使，或者我们叫做鬼，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现在呢，就在世界上掠夺人心。但是有一些犯罪的天使呢，特别恶劣的呢，那么神呢，就把他关在无底坑里面。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呢、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加利利对面的格拉森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耶稣问那些鬼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些鬼呢，他说，我的名字呢叫做群啊，因为群是罗马军队的单位，差不多有6000个罗马兵叫做一个群。这些鬼呢，因为他数目很多，所以他叫做群。当耶稣要把这些鬼赶出去的时候，31节那里鬼就央求耶稣呢，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面去，因为在那里呢，就等于是被拘禁起来了，在世界上不能够再有活动的机会了。那他们说，让我们就到猪里面去吧。那耶稣说，好吧，去吧。那他们就跑到猪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发现无底坑呢，是神呢拘禁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太坏太坏了，超出神许可的范围的这些天使呢，神就把它放在无底坑里面去。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第九章里面呢，当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开了无底坑呢，从里面跑出来的是什么？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那他提到说呢，这里出来的东西呢，是像蝗虫一样，有地上蝎子的能力。可是呢，这些像蝗虫的东西，它的形状呢，好像预备出战的马，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它的脸像男人的脸，但是头发却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呢像狮子的牙齿，然后胸前呢有这个铁甲呢来作为它的装甲，然后翅膀呢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那尾巴又有蝎子，那尾巴的毒钩呢能够伤人，而且一伤呢就是五个月，你非常的痛苦。那这一些蝗虫呢，它不吃植物，但是呢专遮这些世界上的人，而且他的王呢，就是在第十一节讲的，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一个毁灭者，所以他们来呢是行毁坏，是行杀害的工作。这个是这个王所带的这些蝗虫的军队，这些蝗虫的军队呢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他是从无底坑里面出来呢，非常有可能呢他是有坏天使的能力，甚至有可能是这些被关在那里的坏天使住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他跟灵界的力量是有关系的。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五位天使吹号，吹号完了以后，十二节讲到说第一样灾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你前面提到的祸灾祸灾祸灾，这个第一个祸过去了，还有两个祸要来。然后呢第六位天使吹号呢，就是第二个祸了。第十三节说，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首先我们看到呢，前面第五号的时候，这个伤人呢是人只会痛苦，但是在第六号的时候人就要死了，而且这个死的数目非常的多，有三分之一要死。这个号呢吹响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界或是人受伤害的时候，都是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比较前面那个七个印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呢，它的这个伤害的范围要更加的大。那么这个地方呢有20000000的马兵呢从东方而来，然后带领的呢是四个从伯拉大河被释放的坏天使。很明显的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拘禁坏天使的地方呢是在伯拉大河，也许神在这里把他们释放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 帮助从东边来的这些军队。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向耶路撒冷的地方来进军。至于他用马来描写，但是对马的描写呢，很可能是某一种特别的武器。科技的发展到那个时候呢，到底他们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呢能够杀人这么多，所以我们在想到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的结果呢是20节，那些没有被杀的人呢却仍旧不悔改，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而且呢不肯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第六号吹完以后呢，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呢，就是一个剧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呢，他就把这个吹号的事情暂时停在这里，等到我们看完剧终的时间以后呢，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呢才会吹起第七号。事实上七号吹出的时候就是要带进七个碗。那么在第十章的这个剧终时间里面呢，他描写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有人认为他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有人认为不是。认为是主耶稣基督的原因呢，是说这个大力的天使呢，他是头上有红，让我们想到神与人立约的那个红，然后提到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有一点像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描写的主的形象。而且呢提到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这个小书卷呢在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去把它展开的。因此呢有人认为说这位大力的天使呢就是主耶稣，但是呢这位大力的天使呢可以不是主耶稣，因为这个大力的天使呢他可以脸面像日头，他可以两脚像火柱，可是呢他不像主耶稣那么样的明亮，不像主耶稣那样的像烈日那样的发光。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看到那个在神面前服侍的撒拉佛，撒拉佛的意思希伯来文 seraphim seraph 这个字来的，意思就是说在燃烧中的东西。这个撒拉佛呢就是像一个光一样，像燃烧中的光一样，它是很亮的，但是在跟神的光亮相比呢，他们却只能够用两个翅膀遮掩，不能够直接的看神。所以呢天使可以是像日头，但是他却不像主那样的亮。那另外呢他的小书卷呢，主耶稣可以打开这个小书卷，但是他可以把这个小书卷交给他旁边的天使，所以呢并不因为他拿着小书卷他就必须是主耶稣。另外呢第五节呢他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呢，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岸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天使指着神启示，所以呢在这里呢更让我们看到这位天使呢很可能就是一位非常大有能力的天使，而不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大能的天使呢他出现以后呢，他就说不再有时日了，换句话讲说神不再纵容这个世界继续下去了，神不再给这个世界任何的机会了，因为神的忍耐呢到了尽头了，神要在这个地上要来执行他的审判，借着七个碗要把他的愤怒完全的发尽了，神要在这个地上呢设立他的国度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声音就从天上吩咐约翰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他就走到天使那里呢，把那个小书卷拿过来，然后呢天使就告诉他要把这个书卷吃尽了。他吃了以后呢，果然像天使所说的呢，在他的口中啊是甜如蜜，但是吃了以后呢肚子呢却觉得发苦了。天使说，这个意思是呢，就是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当神要他的仆人呢去传他的话的时候，特别是要先知呢去传他的话的时候，有时候这些话讲出去呢 听的人呢不会很高兴，听到以后呢他也不会很感激你，事实上很可能因为你讲的话是审判的话，是严厉的话，是管教的话，让你因此呢在他们当中呢得不到他们的喜欢，反正是得到他们的讨厌，得到他们的仇恨。神呢就是有时候要他的先知就是讲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呢当你讲的时候呢确实是很甜，因为在诗篇上说神的话语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但是你消化以后呢却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做牧师，碰到教会中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有挣扎了，有的人会喜欢我讲的，有的人会不喜欢我讲的，在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甜，因为神的话语是这样讲，事实上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好像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呢，他是吃进去的时候呢他口中果然甜如蜜，但是吃了以后呢他肚子觉得发苦了。做神的仆人呢有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的选择，他说你就吃吧，把这个小卷就把它吃进去，神要你吃呢你也不能不吃了，苦就苦吧。在这段剧中的时间，约翰吃完小卷以后呢，神就让他再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呢，我们看到了圣殿呢，跟圣殿中的敬拜。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一个细部的图画，而是比较是概览式的图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圣殿中敬拜，但是外面的外邦人的院呢，却是外邦人在那边呢控制的这个地方。他们要建他圣城42个月，可是呢在这42个月，也就是1260天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有两个见证人呢身穿着毛衣就在这当中传道。他提到呢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换句话讲呢，这两个传道人呢神是用他们在世界的王面前呢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敌对世界的主的。他们为神做见证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势力呢一定想要杀害他们。他们能够继续做见证1260天，或者42个月，或者说3年半的时间呢，是因为呢神给他们有攻击的能力，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话吩咐天闭塞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他那个又有权柄呢叫水变为血，而且能够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因为这样呢世界呢又恨他又怕他。那这里提到说这两人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有人认为呢可能是以利亚，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呢有人认为可能是摩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到底是谁，也许是以利亚摩西，也许呢有人说以利亚跟以诺，因为这两个没有死，有人说是约翰跟他的弟弟，但是不管是谁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权柄呢神以前可以赐给以利亚，可以赐给摩西，他同样可以赐给这两个传道人，所以这两个传道人是谁并不重要，但是这两个传道人呢是代表神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呢站得很稳，让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彰显在世界当中，但是世界对他们一点都不喜欢，非常的仇恨。那么有人就会问到说，假使说啊，大灾难呢，像但以理书所说的是7年的时间的话，这42个月呢，是7年时间的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照我自己的看法呢，我认为是前3年半，因为这两个人既然站在世界之主面前呢，为神做见证了，这两个人就不允许敌基督呢进入圣殿里面呢自立为神，所以呢至少呢他们在那里呢以色列人还能够继续在圣殿当中敬拜，但是呢外邦人的院呢却是在外邦人的控制之中，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呢维持3年半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呢让对神的敬拜可以继续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敌基督啊他必须把这两个传道人呢杀了以后啊，他才可以进到圣殿中，把自己立为神，让天下的人来拜他。所以我们就在第7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说，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这里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指的呢就是敌基督，也就是第十三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这里提到呢，当这个兽呢跟这两个见证人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以后呢，世界上的人非常的高兴，他们呢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叫他们住在地上的人受苦的人呢已经死了。在第八章十三节里面，那个鹰啊，飞在天上的鹰呢，对住在地上的民说：祸灾祸灾祸灾。在两个祸过去后，第三个祸还没到的时候，这地上的民呢在那边非常的欢喜快乐，他们并不认为祸会继续来，他们为他们能够除掉这两个让他们痛苦的这个传道人呢非常的高兴，所以在地上呢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把他们的尸首摆在地上三天半不准埋葬，成为世界上呢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想那个电视呢就把这个画面呢从头到尾四处的传扬，但是也就是在大家注视之中呢，这个十一节提到说有生气呢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既然世界上的人都借着各样的媒体在看着他们的尸首在那边高兴，所以他们复活的时候呢也是让世界上的人就在他们的眼前呢忽然间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奇迹。这个时候呢就有声音叫这两位先知呢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呢，奇迹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正在那个时候呢，地也跟着大震动，在这里给我们的描述是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有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情形呢，他们就相信了这位创造的主，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呢，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要来看启示录。启示录有非常清楚的结构，它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是卷首语，介绍他在什么地方写这本书，然后作者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啊，耶稣要他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是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第四章呢，约翰被接到天上，看到在天上主宝座面前24位长老还有天使在神面前的敬拜。然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 就在敬拜当中呢带出了七印的审判，它是第五章的序言开始，然后紧接着就是第六章的六个印，然后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剧终的时间，第八章一开始呢就打开第七个印，第七印打开呢就带进了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七个号，它一开始呢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序言，接着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结束呢就是六个号，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呢就是剧终的时间，那这个剧终时间完了以后呢就是带来第七个号，十一章的十五节呢第七号一吹响以后啊，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就是七个碗的审判，那么这个七个碗的审判呢比较特别一点，一开始呢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有七个意象，接着十五章呢是序言，接着序言呢是七个碗的审判，然后第十七章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我们看到是七件大事，最后呢卷尾语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束，在二十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就是第七号吹响以后所要带进来的七碗的审判，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宣告说，这个号声一吹响啊，就要成就三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呢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实际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实际来掌权，主的旨意要实际上在这个地上被完完全全的执行出来。第二个呢，神要审判所有的不信的人。那么第三个呢，提到是神的仆人众先知还有众圣徒，不管是大或是小，凡事是敬畏他的名的人呢就要得到赏赐。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就是人子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主耶稣讲的呢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知道二十章所提到的在千禧年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以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提到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对于这些仆人先知圣徒凡敬畏耶稣名的人，神要赏赐他们的记载。那么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约柜呢不是随便给你看的，在以色列人整个敬拜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到约柜的面前呢，为以色列全国来祈求神的赎罪。那我们现在这里看到呢，他说神的殿开了，在殿中出现他的约柜，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象征，就是说第一个，神要实际到他的子民当中来居住，另外呢从这个约柜之前呢有很多的审判要出来。到目前为止呢，这里唯一提到神的约柜出现的地方，你假使往后看呢，在第十五章的第五节，他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个法柜哈一样是约柜，这个是圣经上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我们叫它做扼要重述。圣经有时候要记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为了要避免让人家以为一件事是发生在另外一件事情的前面，这个时候他就要用扼要重述。那么扼要重述的方法呢，乃是他首先记载 A 这件事情，记载到某一个经节或是某一个片语，甚至是某一个字的时候，他就中断了，接着他就记载 B 这件事，等到 B 这件事情讲完以后呢，他就又回到 A 这件事情刚刚中断前的那一个经节，或者是那一个片语，或是那一个字，然后继续往下讲下去，这个叫做扼要重述。 我给你们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的第37章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那么第39章呢，他提到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所以我们看到39章的第一节基本上是重述37章的第36节。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38章放在这里到底是什么？事实上38章所记载的呢，就是犹大跟他的兄弟卖了他的弟弟约瑟以后啊，犹大出去找妓女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在39章里面提到波提华的太太在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就逃离这个引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啊，差不多就是38章犹大去找妓女的这件事情。所以圣经用这种方式来记载的时候呢，就是要让你看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道德操守的不同，这个叫恶要重塑。那么另外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第1章的第1节，他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列王记下第3章第5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那这句话重新再出现一次，换句话讲呢，第3章第5节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呢，是要接着第1章的第1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第1章的第2节一直到第3章的第3节呢，为什么放在当中呢？因为你知道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那个时候啊，亚哈呢是传位给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而且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但是在第3章的第5节以后呢，去处理摩押背叛以色列的这个事情呢，是以色列王约兰。然后呢，约兰碰到难题的时候去找的先知呢，是先知以利沙。所以呢，圣经用恶要重塑的方法就表示说，在第1章的第1节到第3章的第5节当中呢，圣经要记载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亚哈谢的死，所以王位呢就从亚哈谢传到约兰。然后第2章记载的呢是先知以利亚的职分转交到以利沙，然后再回过来处理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举的第二个恶要重塑的例子。那么我再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是在新约里面，新约的路加福音第3章的第22节是提到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施洗完起来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么到了第4章的第1节就提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第4章所提的就是接续路加福音第3章的22节，中间插进去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圣经要用恶要重塑的方法，在耶稣受洗插进耶稣的家谱，然后呢再继续讲圣灵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你看到他跟马太福音的族谱不一样的是，耶稣的族谱往上一直上溯，溯到最后一节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呢是神的儿子。那你记不记得在22节结束的时候，他提到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在路加福音3章22节提到说耶稣是神的爱子，然后接着呢他插入耶稣的家谱，最后是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第4章一开始的时候接着提到这位神的爱子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记载。基本上呢，魔鬼对他的试探呢，就是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试探跟当初撒旦在伊甸园里面试探亚当呢，是同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呢，亚当在受试探的时候失败了，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 耶稣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二个亚当呢，是不同于第一个亚当。恶要重塑呢，就把亚当跟耶稣做一个对比。我们回到启示录的11章第19节的时候，他提到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那么要到第15章的第5节呢，才我们看到这个恶要重塑。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从法柜的殿开了，因为在第12章一直到第15章的第4节呢，他要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第7号刚吹响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光景，然后再继续让我们看到7号吹响以后带来7个碗，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神要做什么样的审判。因此我们可以有相当确据的知道说，12章到第15章的第4节呢，这个是7号吹响的时候当时世界上的光景。圣经就用7个意象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是什么。这7个图画呢，第一个呢是12章所提到的以色列，接着呢是13章第1节到第10节所提到的海兽，第3个意象呢是11节到第18节的地兽，第4个意象呢是14章第1节到第5节的这个144,000个证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第5个意象呢就看到天使在空中传扬永远的福音，然后第6个意象呢就是一个极大的丰收，第7个意象呢看到就是神的审判，揣烈怒的大酒榨。好，我们就来看7个意象。第1个意象呢就是在第12章所提到的怀孕的妇人。那我们先要来看呢，这个妇人到底是谁？这个妇人呢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因为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她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个星的冠冕，就提醒我们创世纪的37章第9节约瑟的梦。他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当他父亲听到这个梦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日头啊代表是雅各，月亮呢代表是他的太太，然后这个11个星呢就是代表约瑟的11个弟兄。所以呢在启示录呢他提到说，日头、月亮还有12个星，当然包括约瑟，所以就12个星咯。这里呢很清楚的这个指责就是以色列。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第5节提到说他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知道就是弥赛亚了，因为弥赛亚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的。那么这个大红龙呢就是撒旦啊，那撒旦准备要吞吃他的孩子。弥赛亚事实上呢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所以在历史上呢，凡是啊跟灭绝大卫王朝的这些企图有关的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红龙等着要吞吃这个孩子。当然我们最好的解释就是大希律，当主耶稣诞生以后，他派人到伯利恒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杀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企图，尝试要把弥赛亚从这个世界上除掉。但在整个历史上呢，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譬如你看到把巴利带入北国以色列的是叫做耶洗别，他有一个女儿啊比他更厉害，叫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呢下嫁了犹大王约兰，等他的儿子亚哈谢一死啊，亚他利亚就起来把大卫的王室呢全部把他杀掉，要不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救了约阿斯啊，那可能大卫的王朝也没有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历史上很多类似的情形呢，都是可以看成是这位龙呢准备要吞吃这个妇人所要生产的孩子。第5节提到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被接升天坐在父神右边。那么我们看第7节到第17节呢，提到这个龙啊要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 所以这个妇人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叫他飞到旷野躲避那蛇，在那个地方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换句话就是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呢，跟前面第六节的1260天有什么关系呢？指的是同样时间呢，还是指的是不同的时间？它指的是同样的时间，因为第七节到第十七节的这些记载呢，跟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重复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图画，然后第七到十七节呢，就是比较进去详细的来讲。所以前面提到龙的尾巴呢，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这里就跟你解释了，那是因为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和龙的使者征战，龙呢没有得胜，所以呢这个龙也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呢，他就跟着他的使者呢一同被摔在地上，被摔下去以后呢，他就来到地上呢，要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提到说，有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妇人，那到底他实际上是什么我不清楚。我想这个时候就是有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特别的帮助。那么龙呢就口中吐出水来，要将妇人冲去。这个水呢，可能呢是真的水，也可能呢只是象征呢从龙的权柄出来的势力，或者是他这些组织的力量，要来把以色列呢完全的摧毁。但是呢神就使地帮助妇人，把那些水呢全部就吞吃下去了。那这个时候龙就向妇人发怒，他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这个儿女是谁呢？这个儿女呢十七节跟我们讲说，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呢我认为就是十四章里面所看到的这十四万四千个为神做见证的这些以色列人。那当然最后呢他们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他在十四章的第四节那里提到呢，他们都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主耶稣也是粗俗的果子，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这些呢也是人间买来粗俗的果子，很可能他们也是为了传神福音的关系，就在那个地方殉道了。你们现在信主呢，很多时候不需要花太大的代价，但是呢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啊，你信主，特别假使你要为神做见证，你必须为神付上生命。在这个地方呢，龙非常的嚣张，好像跟他打仗呢都没有好的下场。譬如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这个男孩呢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你看到十二章的第十一节，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表示他们也是死了。那这个妇人呢回到旷野里面，在那里躲避他的逼迫，但是他其他的儿女呢十四万四千个人可能也都是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跟撒旦做征战的事情呢，常常呢你的结果呢都是很悲惨。假使一个基督徒啊，他所看到的世界呢就是只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段时间呢，那你真的是有够悲惨了。假使你的信心不能超过这段时间的话，那么你信耶稣呢，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二章这里的记载呢，虽然这些人好像都被这个龙呢杀了，但是你看到哈，事实上在这里真正被打败的是谁？是这个龙。他提到说这个男孩啊，他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天使的征战，米迦勒从许多他的使者跟龙跟龙下面的这些使者征战，你发现了龙还有他的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被打败了，掉下去了。然后在地上呢，很多弟兄即使殉道，但是圣经上讲说他是胜过龙，是借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在地上啊，好像是为神殉道了，但是他们的死呢却见证了这个撒旦势力的被打败。还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呢后来也是被这个从屋底坑上来的兽所杀，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两个见证人他的力量呢少于敌基督，不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七节呢，他说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是因为神看说，这两个见证人所见证的已经够了，那时候到了，神就允许这个兽来杀了这两个见证人。那杀了这两个见证人呢，世界很高兴的时候，但是神就使他们在众人的眼前呢，活生生的就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假使我们的眼界啊，是超过这个地上这段短暂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将来在神永恒的国度有千千万万年那么长的时间与神同在呢，那你从整个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你就发现与恶者的征战呢，即使世界以为是我们输了，但是事实上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得胜了，而且是得胜有余。那么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在13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这里提到的海兽呢，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但以理所看见的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大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马代波斯，一个是希腊，还有一个是罗马，他们都是外邦人。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敌基督呢是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他可能是从外邦人当中出来的，但是不管他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是代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第四个兽。在启示录里面呢，他描写看见的兽的形状像豹，像熊，像狮子的口，它似乎跟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前面的那个三个兽也有相像的地方。他说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跟大权柄都给了他，事实上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了。第三节呢，他提到说，我看见的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兽呢得到了所有从龙那里来的权柄，而且呢他好像是死了，但是却医好了，好像龙呢尝试要模仿圣父。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是这个海兽啊，他尝试要模仿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圣子呢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这里呢好像他受了死伤，但是那死伤却医好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兽也是从死里复活？不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他是下到阴间里面去，然后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坐到神宝座的右边。所以阴间是死人等待最后审判的地方。在启示录的第20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第13节说，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阴间呢是人死了以后呢灵魂所停留的地方，等待最后的审判。那么这个兽呢似乎受了死伤，他去哪里呢？你看启示录的第17章第8节，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里讲的这个兽呢就是海兽，它受到这个死伤呢是到无底坑里面去了。那么无底坑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你记不记得在格拉森的例子里面，当耶稣要把一群鬼从这个格拉森的人身上赶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8章的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面去。那这个无底坑呢，就是主把那些非常邪恶的天使暂时拘禁的地方，一直等到这个他们的时候来到的时候。譬如说在启示录的20章第3节提到，撒旦要被丢在无底坑里面呢1000年，1000年完了以后再被放出来。所以这个敌基督啊，他是被放在无底坑里面，不是到阴间里面去，他是在无底坑里面，神允许他再出来一次。他从死伤里面看起来像是复活，但是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
另外这个地兽啊，或者我们叫做假先知哈，也就是第三个意象， 他在14节的时候呢，他就要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呢，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呢，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呢，都要拜这个兽像。这个假先知呢，第一个呢，在13节那里提到他有能力能够叫火从天降下，然后第16节那里呢，他提到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我们知道假先知呢，他模仿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像火一样降临在众人的头上。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提到说，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作为我们将来得到基业的凭据。那么在这里呢，假先知呢要众人呢不论大小贫富呢都在右手或是额上呢受一个印记。所以我们看到龙还有海兽也就是敌基督，还有地兽也就是假先知，这三个呢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叫做说邪恶的三位一体，他们是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敌。我们的神他是要从万国万族万邦万民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但是这些邪恶的三位一体呢，是要万国万族万方万民来拜他们。启示录第19章的20节他提到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么20章的第10节那里提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撒旦呢，也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邪恶的铁三角最后他们的归处啊，就是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那么你看到这个假先知呢，他叫众人在额上或是在手上呢受一个印记，而且他的数目啊就是666。你现在看世界上很多的货物，它后面都有一条一条的线条，那这个线条呢代表那个号码，你这样用电脑去一扫描以后，它马上就知道这个货物是什么，价钱多少。那这个码条里面啊，它前面中间后面有三个数字呢是没有标出来，这三个数字就是666。事实上哈，不单是码条，在美国有很多的狗或是猫，它们身上是有植入一个晶片，假使人家找到这个流失的狗或是猫的时候，他只要一扫描，电脑上马上就有他的主人的住址还有电话，所以他马上可以跟他联络。我们现在常常是出外是带着一个信用卡，吃饭买东西都是用信用卡，那信用卡呢一刷卡呢，然后就从你银行的账里面把它扣掉，但是这个信用卡呢有时候会丢掉，或者说会被人家冒用，所以最好呢就是放在你的身上，而且换晶片是比信用卡还来得好用，因为晶片可以储存的信息比那个信用卡的上面那个磁条能够储存的信息多上非常的多。他们有研究就是说在额上还有在这个手背上是蛮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假使晶片植在你的身上的话呢，走到哪里呢扫描下呢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你银行存款有多少，你的情形都一清二楚。所以到最后一个地步呢，就是会把宗教啊跟这个经济呢把它结合起来，那么你要是不肯拜兽像的时候呢，它就让你买不到东西，让你到什么地方呢都非常的不方便，甚至呢让你很快就可以被抓起来。政府可能刚推行的时候是好意，但是等到呢你都装好了以后呢，这个政府呢它可以变成独裁，或是变成像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它开始控制你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往那个方向在走，这个世界的科技也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所以没有做呢，是因为教会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基督徒呢他不会赞成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提到说这个数目是666，当然说现在的码条已经有666，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需要会意，因为这个666啊，六第一个它是人的数目，第二个呢它是有三个六，所以好像有一个邪恶的铁三角。所以你看到这个龙这个兽还有这个假先知啊，三个合在一起，这个是666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能够直接说这个666就一定说以后是不是说你的晶片就是有666的数字或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人 的控制的一个极致啊，这个世界上要进入前所未有的一个与神为敌，一个敬拜人而且接受这个敌基督的统治的一个空前未有的状况。